康熙皇帝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啊，来到承德避暑山庄，要到这儿来打猎。当车驾到达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在这里侍候接驾的王公大臣们全都在新搭的彩棚外边跪迎圣驾，大街上更是热闹了，张灯结彩，鞭炮震耳，鲜花冲向，人潮如流。可是康熙皇帝面对这一切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致来，他的心事太沉重了，他的精神也太疲惫了。他下旨让太子胤禛带他向诸位王公们致意慰问，自己却催动车驾直奔驻跸的烟波智爽斋。咱们书说简短，休息了一夜之后啊，第二天一早康熙起得很早，显得精神也好多了。他戴上一顶天鹅绒的断台皇冠，身穿巴图鲁背心，外套一件石青色的开气夹袍，脚蹬青缎两领皂靴，腰悬宝刀，背挎雕弓，满面红光的大踏步走出了烟波智爽斋。张廷玉简直想不到这皇上的情绪怎么变得这么快呀、啊！昨天还是一脸的倦容呢，今天一早就又精神抖擞了。他哪知道啊，康熙这是提着劲儿呢，他要在今天的射猎中观察测验一下儿子们的武艺胆识，也要看看他们的人品德行和忠心。看见皇上出来了，早在门前等候的太子急忙率领着众位阿哥和大臣们一齐跪倒，山呼万岁。康熙面带微笑挥了挥手说，行了，都起来吧，今天来的人可真不少啊，朕心里高兴，要和你们一起玩个痛快。儿子们，你们要个个奋勇当先，谁猎获的野兽最多，朕有重赏。说着让李德全拿出一件东西让众位皇子看，你们看这是什么？众位阿哥抬眼一看全都惊呆了，这总管太监李德全手里捧着一柄宝石雕花围坐的黄玉如意，这可不是一柄普通的如意，这是乾清宫的镇案珍宝啊。因为这柄如意颜色近于明黄，古今罕见，当年顺治皇帝把它赏给了康熙，康熙继承皇位之后呢，十分珍惜这件先帝御赐的宝物，所以一直把它放在乾清宫的御案上，成了镇案镇宫之宝，也成了立军传位的象征。今天来陪康熙皇上打猎的那都是20岁以上的皇子，一共是14位。在他们当中当然有老实巴交没野心的，他们见父皇悬了这么重的赏赐感到十分的惊异，感到不可理解，这不是就是打个猎吗？父皇为什么要把这么贵重的物品赏人呢？可是皇子中也确实有那么几位一心一意想抢皇位的人，见了这黄玉如意那眼睛都直了，他们也在心里琢磨着，父皇办事儿一向是用心很深呐、啊，今天他老人家把这传位的国宝拿出来，莫不是要我们哥几个争武斗雄，从中选一个接替皇位的人？那么谁要是打猎得了第一，拿到了这柄如意，那也就是等于得了天下了。这么一想，呵，他们个个喜形于色，人人摩拳擦掌，好像将来是当王爷还是当天子就在此一举了。皇子们在各自动着自己的心思胡猜乱想，皇上康熙也没闲着，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默默地注视着众皇子的表情，任凭心中如翻江倒海般的难受，可是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 而且迟迟不下那个狩猎开始的圣旨。就在这个时候，四阿哥胤禛突然抢前一步跪下奏道：皇阿玛，您悬赏激励儿臣等奋发努力，那足见圣心宽厚，但此皇玉如意乃父皇镇宫之宝，儿臣等既令争得第一，也担当不起这么重的赏赐啊，求父皇另换一件赏物，儿臣等将尽力争夺。听了四阿哥这番话，康熙皇帝心中一阵高兴。还是老四深明大义，这话说的懂规矩知礼法，没有一点私心。再看那几个，虽然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可都变了，有的赞成，有的反对，甚至有的在耻笑，有的在怨恨，这一切都没能逃过康熙的眼睛。康熙虽然是心如明镜，却只是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引逗的这些皇子们急得急，恼得恼，恨得恨，怨得怨。康熙心中暗想：哼，天要用这件宝物试一试你们的心。想到这儿，他不慌不忙地说：老四啊，你这话虽然有理，不过也太古板了些。你们哥几个都是腰系黄带子的皇子阿哥，生在天家，自幼就用着明黄色，这如意也不过是个明黄色罢了。朕喜欢它，所以常放在身边把玩，也正因为如此，才把它当作赏物，以示朕对你们的期望。朕言已出，岂能更改？这样吧，朕和太子就不跟你们争了，其余的皇阿哥不分大小尊卑都一视同仁。传旨，射猎开始，孩儿们奋力向前吧。皇上圣旨一下，霎时间方圆近百里的围场上旗帜飘扬，刀枪闪光，鹰犬逞威，战马飞驰，号角声四面响起，喊杀声八方传来，山谷响应，草莽起伏，金鼓阵阵，杀气冲天。平日放养在这儿的野兽啊，惊得从山洞里、林木间、沟壑旁、草丛中狂窜而出，又四散逃奔。阿哥们见此情景，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奋勇当先，率领亲兵家将冲入了野兽群中，与豺狼虎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角逐。康熙带着太子和王公大臣们登上了专门修筑的瓮城城头上坐下，一边吃酒说笑，一边静观下面这场惨烈的争斗。看着看着，康熙看出不同来了，老大胤氏、老十三胤祥是猛冲猛杀，永不可挡，俩人杀得浑身是血，战马经过之处是野兽纷纷倒闭，狼藉遍地。他们俩确实杀得很凶狠，也猎获最多，可是老九胤堂和老十胤娥却从他们俩的侧面攻杀，每杀一头野兽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尤其是老十胤娥竟然把大阿哥和十三阿哥砍倒的野兽也顺手牵羊的割下了耳朵，算到自己的账上了。老四胤禛那边却是筋骨不响，按兵不动。原来啊，他虔信佛教，认定了绝不杀生的佛理，凡是被赶得走投无路撞到他面前的就生擒活捉，跑了的就由他去了，一概不予追赶。老八胤祀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从头到尾没见他露面。两个多时辰之后啊，围猎告一段落了，阿哥们的家将亲兵抬着猎获的野兽敬献到父皇面前。这一清点呐，老十胤娥连打带蒙的，竟然得了个第一，老九胤堂次之， 老大老十三杀得精疲力尽，却平分秋色，闹了个并列第三。老四胤禛是最少了，但全是活的，只有老八一无所得，空手而回。康熙惊奇地看了一眼八阿哥，问他：哎，胤四啊，你是怎么搞的？老八十分恭敬地回答：哦，回皇阿玛，古时尧舜为烈，尚且网开一面，儿臣深知父皇乃尧舜之君，心存仁慈，所以不愿意为了一柄如意和兄弟们拼争，也想给幸免于难的野兽放一条生路，求皇阿玛体察。康熙点了点头，没说话，心中暗想：老八这个用心果然是与众不同啊，可是他说出来的话却又有点自我表白的味道。康熙这正在沉思呢，老十胤娥却急不可耐了，上前一步说：父皇，儿臣今天侥幸得了第一，这皇玉如意，那儿臣就谢恩领赏了。一边说一边就要上前去拿那柄如意，却不妨被老十三胤祥给拦住了。哎，慢，十哥，你投机取巧算什么本事？你敢当着父皇和众位阿哥的面大声说一句我得第一，当之无愧吗？老十一听这话不干了，自从那年他们哥俩大闹皇上的中秋御宴之后，这仇是越结越大了。此刻老十胤娥眼看赏物到手，老十三又出了挡横，他能受得了吗？气呼呼地说：怎么着，你老十三不服气儿是不是？哼，那就让十哥我教训教训你啊！我告诉你，这打猎呀跟打仗一样，不但要有勇，还会要用智谋。哼，你老十三有勇无谋，只不过一介匹夫罢了，你得不了第一，恼羞成怒就想找事儿是不是？我告诉你没门儿。如今呐，你已经不是讨债的大总管了，十哥我也不欠债了，脸红生气吃醋耍刁还全都白搭。我就敢当面说，我这第一当之无愧，当之无愧，当之无愧。怎么着，你敢怎么着？你还敢打我是怎么着？啊呸，一边待着去吧你。老十这一番连挖苦带涮的话可把老十三胤祥给气炸了，他也不顾大阿哥他们的劝解，更不看四哥杀鸡抹脖子的给他递眼色，愣愣的就撂出来一句：哼，好好好，早知道出力受累的不落好，偷机取巧的却得赏，我还不如学八哥那样在一边歇着呢。胤祥这话可说的有点过头了，这不等于是连皇上都给埋怨上了吗？康熙虽然心中雪亮，可是也不能不管了。果然他把脸一拉，厉声说：胤祥，你这是在朕面前说话吗？掌嘴。胤祥吓得脸色煞白，扑通一声跪在父皇面前，心想事已至此，那就破罐子破摔吧。皇阿玛，儿臣是没娘疼的孩子，人家都多嫌我讨厌我，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今日又出言不逊冒犯了父皇，儿臣索性拜辞父皇，从此去了吧。说着噌的一下拔出了腰刀就要抹脖子，几个侍卫不由分说急忙扑过去抱住了胤祥，夺下了他的腰刀，胤祥却趴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了。张五哥抢前一步跪在康熙面前说：主子，奴才张五哥刚刚补到御驾身边，本来呢没有资格说话，更不敢为十三爷求情，但是求主子看在十三爷今日打猎确实出了力的份上，由奴才替十三爷领罚吧。说着啪啪啪就打了自己几个耳光。老八胤四也趁机上前来劝谏： 皇阿玛，十三弟自幼失母，脾气太倔，说话呢又嘴没遮拦，惹父皇生气了。不过今天这么多外藩王爷全都在场，要是当真责罚了十三弟，他脸上也不光彩呀。儿臣斗胆为十三弟求个情，就免打了吧。康熙没再说话，他狠狠瞪了老八一眼，转身就走。慌得在场的皇子、阿哥、王公、大臣、侍卫、随从们劝也不是，拦又不敢，只好簇拥着在后边跟着。四阿哥胤禛抢前一步，在康熙身边小声说：父皇，今天的事儿全怪我和八弟没有尽力，惹得父皇没能玩痛快。父皇如果生气，那就责罚儿臣好了。如果皇阿玛明天有兴致，儿臣想请皇阿玛驾临狮子园，观赏儿臣猎狼，不知父皇可肯服允？听了这话，康熙不由停住了脚步，回过身来问：什么？猎狼？为什么专一猎狼呢？回父皇，一般打猎啊，杀生太多，儿臣心有不忍，所以今天才采取守株待兔的办法。但是狼却不同了，它生性残忍，危害苍生。前几年昭乌达蒙的王爷教给儿臣一个猎狼的办法，儿臣照着他的法子在狮子园修了个土城，圈进去一群野狼，明日赶请父皇驾幸狮子园一观奇景，请皇阿玛赏儿臣这个脸面。听了这话，康熙心中的怒火消了好多。今天打猎自始至终，老四胤禛给康熙的印象都是比较好的，他劝阻使用黄玉如意做赏物，足见谋士之深。他不屑与弟兄们争高低，表现了宽容大度。谁都知道他和胤祥最要好，可是今天他不为胤祥说情，也可见他不拉小圈子，不护短。在父皇生气的时候，他不像老八那样出面说情装好人，也不像其他阿哥那样幸灾乐祸的瞧热闹，却想办法来为君父分忧。专门猎狼，好主意，朕倒要看看他是怎么个猎狼法。想到这儿，他点点头，然后径自回烟波智爽斋去了。晚膳之后，康熙斜靠在炕上，心烦意乱的想着白天这一场不欢而散的围猎，他想理出个头绪来，可是不知为什么却越理越乱。窗外起风了，塞外的秋风透着阵阵寒意，屋檐下的铁马铜铃被吹得叮当作响，更令人难以安睡。康熙索性下了炕，要了一杯茶，慢慢的品尝着。副总管太监邢年敲门声的走进来，小心翼翼的说：主子爷该歇着了，刚才太子过来请安，奴才听了听这店里没了动静，以为主子爷睡着了呢，就自作主张请太子爷回去了。要知道主子爷还没睡呢，该进来禀奏一声才对。康熙无力地叹了口气说：哎，你没错，朕也不想见他，请安不请安倒是小事，他只要把朕交代的事儿办好，朕也就算是烧高香了。一个人贵在自强自立，不能自立于世，总靠老人扶持，能依靠多久呢？康熙好像是在对邢年说话，但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邢年是懂得规矩的，清朝接受了前明亡国的教训，祖宗立下了家法，严禁后宫和太监干预国政。今天皇上在精神恍惚之中脱口而出说出这番话来，事关太子，事关国运， 他行年就是有十个胆子也不敢接这个话茬儿。这当太监呐，都特别机灵，他脑子一转就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转身从几案上捧过来一个金漆的盘子，这里边放着各宫嫔妃贵人的牌子。行年把这托盘捧到康熙面前说，主子爷要是一人待着太闷，那干脆就传一位贵主过来说说话也好，请主子爷翻了牌子，奴才这就去传话。康熙随手翻了一个牌子，竟然是贵人郑春华。他心想，也好，长夜难熬，那就去和他下盘棋得了。行年见康熙翻了郑春华的牌子，正要去传旨呢，康熙却说，得了，就别过去传了，还是咱们过去吧。行年连忙答应一声，这奴才这就去备轿。哦，不用了，走几步路消散一下也好。行年急忙取过了一件披风给康熙披上。康熙走出殿外一看，刚被提升的领班侍卫德楞泰和刘铁城、张五哥正凶啾啾地站在门口，随便问了一声，哦，你们几个当值吗？鄂伦岱呢？德楞泰急忙躬身回奏，回主子，鄂伦岱奉了张廷玉大人之命，明天就要出发去广西了，到那里去当副将，所以今儿就不值班了。听说今天夜里十爷备了酒给他饯行呢。哦，你们几个都要在鄂伦岱的事儿上长点见识，当侍卫的在皇上身边虽然是奴才，可是到了外边谁敢小看你们，谁又敢招惹你们，所以不要狐假虎威，时时处处都要谨慎稳重，要学魏东亭，不要学鄂伦岱骄横刁蛮，那是要吃大亏的。刘铁城，你今晚在这里守护，德楞泰、张五哥，你们随朕到冷香亭去。这在去冷香亭的路上，康熙一边走一边问张五哥，五哥，你当时在刑部大牢里蹲了多长时间呢？哦，回主子，奴才在里边压了八个月呢。哦，八个月可够长的了，受了不少的罪吧？嗨，主子，那还用说吗？那大牢里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待白鸭也真不是个滋味啊！光奴才蹲的那个号子里，除了奴才，还有两个也是白鸭。一听这话，康熙不由猛然一惊。啊，老八的奏折里说，全国只有张五哥这一个白鸭。可是五哥这么一说，光刑部大牢就有三个呢。老八呀老八，朕没错看你，你表面上慈悲，其实你这是在耍弄花招，欺君欺父啊。康熙正在沉思，冷香亭到了。德楞泰懂得规矩，知道皇宫内眷居住的地方侍卫们是不能随便进去的，来到园门外，他拉了张五哥一把，正要停住脚步，可是一抬头不由大吃一惊。